但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穿的衣服
啊，
对，
记忆力这么好，
他们就是白色的，全身白，但是上面是那种彩带的装饰，
听着像黑人抬棺。
我也还有同学是拿到周杰伦丢的双节棍啊，
不是李小龙丢的就好。
但印象深刻的不是那个演唱会，是当时我那时候还有男朋友，本来是要跟那个男朋友一起去看的，结果他前一天2016还一期，前一天他出车祸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王的
球衣，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又来到了熟悉的两位嘉宾。
北京时间12:29，
对，
深夜局，
又是在吃卤料的两位女生，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嘉宾扁头鸭，一个又是我们的大新疆。我是大西北啊。
大家鉴于这个时间，大家都非常的有气无力，
对，
已经是没有阳气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录到了隔天早上的8点，我们准备下楼吃个著名的闽南小吃驼里炼汤，什么怎么说来着？花生汤怎么说？
特刀灵汤，
特刀灵汤。OK， 好，这不是重点。本期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各种活动的看法，因为随着这个疫情解封之后，
很多这种演唱会啊、各大的展会啊
都有了，然后包括各种小活动也办起来，线下的其实活动不仅是那种大型的嘛，还有小型的一种各种什么快乐联谊啊、飞盘啊、小球赛啊也都起来了。我们想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下这种回归的这种线下生活对大家的整体感受是不是在疫情之后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毕竟3年了嘛，对不对？
所以
3年没有见到这么多的活人了，
3年都没见到这么多女生穿短裤了。
现在今年已经到8月了，你没有抢到一张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其他活动的票吗？
说可笑，我最主要我们抢的还是6月天。
6月天的，
对啊，7月半6月天的，
7月半呢
根本抢不到，因为这个扁头鸭女士她是只朝着这个5月天奋进的。
扁头鸭女士是资深的舞迷啊。
对，
舞迷。没有没有
Mayday me me Mayday。
没有没有，其实今年连抢都没有去抢，就是手头是空的，
跟上期一样，因为没钱。
对，所以就没有去抢。
也不是，其实是试着去抢，没抢到。
没有没有，讲真的我连页面都没点开。
你是真的已经
放弃，
没有热爱了是吗？
不是，就是真的爱，但是没有办法。
我真的爱是手放开啊，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够爱他了，所以把票给别人，让别人拥有爱上他们的机会。我天！我同事一个人抢了3张票，他的屁股是有够大的。
不是啊，他抢到3张票是买黄牛还是自己抢到的？
自己抢，就自己抢，因为他是软件上可以登记很多人的那个身份证信息。
哦，
他是买票需要实名制，
他是那个街道办事处的吧。
这有个花名册，然后一个晚上都在录身份证信息，一次抢好几百张。
喂，李女士吗？对，你身份证要报一下。我们这边要做一个演唱会登记。哦，好嘞好嘞好嘞。
关于五月天那时候在鸟巢开连开3场是吧，还是5场？
北京的时候，
对，
反正连开好几场。他们当时抢票好像他们自己五月天的乐迷有自己做一个软件，然后在里面要答题你才能有抢票的资格。啊，但是黄牛依旧手段高超，全部扫光了。
哦，
所以当时就
是舞迷啊。
对，当时就很
羊毛出在羊身上，剪羊毛的人也是羊。
所以当初不就很多人说我宁愿不买黄牛票站门口听，也不会让这钱给黄牛赚嘛。
当时五月天嘛，就我们当时抢泉州票的时候，五月天刚好五月天的票抢完之后，隔天就是 TFBOYS 的票。
哦
，TFBOYS 就今年10周年聚会，对，今年就这一场西安的决战，决一死战，所有的。昨天没有抢到五月天的票，说今天抢 TFBOYS 的，然后抢到 TFBOYS 的威胁他们的这些那个 TFBOYS 的歌迷，让他们拿五月天的票来换。他们的，因为 TFBOYS 这一次这个
10周年嘛，
对，10周年，他们的票价是更高的。我听说前排
太好笑了，
怎么好笑啊？
挟持 TFBOYS 的门票来换取五月天的票。
曲线救国，
对对，曲线救国没有错。
还想到抢 TFBOYS 去威胁的抢到五月天的人呢、啊？这明明是两撮人吧？
就是两撮人，就是他们有互相的价值交换的点。因为 TFBOYS 的人更加狂热，他们为了那张，因为 TFBOYS 今年就
而且好像据说那场最高有炒到快100万。
对，
的
我听说更夸张是什么前排炒到200万，说炒到200万，那前坐前排的大家集资合一合，请他们拍个广告一起看不行吗？
对呀、啊。
所以在座大家有参加过演唱会啊或其他的
大型活动，曾经有参加过演唱会的经验吗？
我们从
有啊，
我们还是老样子吧，先从扁头鸭开始。
为什么？
因为扁头鸭感觉是最有故事的。
是，
对啊，他是好像各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
平时都只能跟自己2岁多的儿子讲话，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
经常问他你喜欢五月天吗？还要天天在车上。
这件事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太失败了，因为我原来给他洗脑洗成五迷，然后结果他现在就是爱周杰伦爱的不行。
哦，还是爸爸厉害，
周杰伦抢先了。
周杰伦和五月天
我没有抢先啊，是一起放啊，
因为车上的
五月天、啊、
歌曲播放权利
对
在
他的，
对啊，
没事啊，他可能小时候喜欢周杰伦。都到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五月天，
喜欢阿米纳姆，
那你头痛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反正我有在试着跟他说有这么一个乐队，然后他就只会说 哦五个阿贝这样，
五个阿贝，他已经知道是阿贝了。
对，然后就没有办法，我就想说算了，那就先放弃，之后再慢慢洗。
那你
慢慢，你儿子是个健全的人啊。
好，那我们就让扁头鸭分享一下他当时参加演唱会的经历。
不止演唱会，就各种大型活动吧。
对，可以先说演唱会吧。
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我参加一个不叫演唱会，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地方会有那种做的比较大的企业，然后他会自己办一个晚会，
就拼盘演唱会，
对，
尾牙。
然后他会就是邀请明星来唱歌，然后当时呢是我参加第一场所谓的音乐会，就是里面有明星这种演唱会。
所以当时是什么明星？
当时的明星阵容真的，那是我离五月天最近的一次。
哇、哦，
什么阿信
请来了六月天，
阿信抱你起来亲是不是、啊？
不是，就是
扁头鸭。
没有，那次就是那个名字，不是那个年份是在我今天特地查是在2005年。
哇、哦，这么早？
2005年。
对，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那个中央台有个音乐节目叫同一首歌
、哦、知道。
对，他是借着这个名号，但其实是那个企业的名字，什么某某企业之夜。
你怎么知道是借企业？
什么？因为那个演唱会的名字就叫，比如说他叫
是你家有走关系是吧？
主办方就是
那个企业的名字啊。
哦，
对啊，所以体制内的人都能拿到票嘛、
哦、
比较靠前的票、
哦、
然后那时候最大的阵容压轴的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叫张信哲。
哦，
对，
爱如潮水。
我当时还没有那么爱五月天，我是冲着孙燕姿去看的。
哇，孙燕姿
这么
好，
你们都不知道，在以前这种都非常夸张，就是现在听起来好像是
垃圾拼盘。你要想2005年，哎、欸，
对，都是这种，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是这种所谓的超级天王天后，只是小天王小天后、
嗯。
当时在 top 还是那些什么刘德华，对
对，所以他压轴是张信哲，然后压轴前面一个是孙燕姿，然后再往前才是五月天，
还有五月天，
哦、对，再往前接近开场的一个乐队，你们可能都没听过，叫零点乐队。
我听过，
有听过吗？
他们两个没听过，
但是有听过这个名字，具体的歌
可能没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那为什么印象深？是因为这个场地真的是太夸张，它在一个建筑工地上，
工地上
就是没完工的那一种。
我记得好像同一首歌基本上
经常在
这
种，
都是在这种场地，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要经过一段那种泥土地，
是去沙县吗？
对啊。
五月天竟然去
沙县，对，我觉得五月天可能都想不起来
他们都忘了
去过沙县。
阿信现在可能自己都懵逼了，老子现在开鸟巢，以前竟然去沙县。
对，他来过，他们来过。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那时候应该挺火的，因为其实身边也有人在爱他们，只是我那时候太专注孙燕姿了。那时候
他当时该不会住县政府啊？
他们以前的演唱会是会互动的吗？跟现在
没有，他们就出来
唱
一首歌就走，
就
唱两首左右，
赶着回家吃饺子是吧？
对，就可能就
吃他们沙县拌面，
然后就走了。但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穿的衣服，
穿什么
啊？
对，
记忆力这么好，
他们就是白色的，全身白，但是上面是那种彩带的装饰，对。
听着像黑人抬棺。
我觉得可能作为五月天他们这个团队可能都不记得他们去过沙县这件事，
肯定他们也不愿意回想。
所以扁头鸭是因为这一次演唱会才喜欢上五月天，
是后往后 然后往后之后才喜欢，然后但是才倒回来想才发现其实离他们很近过，
其实就是有看过啊，
真的有看过，那次应该是我人生中最近
的
一次。
我
的
发小还有捡到过当时怪兽扔下来那个吉他拨片，
对，拨片，
哇、
而且他放在钱包放了很久，然后每次拿出来就说这是、那个怪兽弹完然后丢下来，然后就是
运气好好，
对啊，
很好啊。当时我记得他放在一个棕色的皮夹里面，每次他自己有时候练他的木吉他都会拿出来，
哇，
对，
让人很羡慕。
我没有，我有还有同学是拿到周杰伦丢的双节棍呢、啊。
真的、
哦、真的，因为当时很
多不是李小龙丢就好，周杰伦丢的没
关系。而且我印象很深，是我那同学是被砸到的。
我刚想说送医院，然后都说这是你刚刚你晕倒时候边上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会觉得这一场还有一个点印象很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的安保很可怕。就是
多可怕，带枪出来。
不是，就是张信哲出场的时候居然有人可以上去冲上去抱他
哦，有，就是安保很松的意思吗？
对，安保非常松，然后就是某个企业的老板的女儿就直接冲上台，
我觉得不是松而已，是当时也很不专业。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电视上好像就经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人上去送花，
然后各种明星他的脸是那种很张慌失措。
对，所以就是那是我应该人生中第一场所谓的演唱会、对，所以我印象很深、然后包括路途上经过那么泥土地什么鬼东西，然后大家上场也是就纯靠徒步，
当时觉得没什么，可能现在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
参加过正规的演唱会之后想起来，我靠，当时那个这么破的演唱会居然有这么多大咖。
对，其实我当时应该可以冲上去吧，就如果按那个安保松弛的程度来说，
你冲上去 你就要回到另外一个播客被你爸打。
然后我还印象中我当时身边的一个男同学他就说，哇天哪，石头对我笑，哎，就是他距离近到这个程度
哦，
对，他就说石头跟他笑这样，然后我就说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丑的吓到他，
也挺伤人的。
对，观众也确实是少，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山上的票，
山顶票
、
其他坐在吊机上看是吧，
就是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摇滚区的票，只不过有的人是比较靠后
哦，
对，他阵容没有大到可以有那个山顶票、对，所以就是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所谓的演唱会、对啊，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困惑零点乐队是谁，因为他主唱是一个卤蛋的头型。
你这样子 我建议你说
哦，他是一个就真的 单纯是一拳超人的发型、对，然后我还想说这个人是谁，因为旁边的那个
周小欧，
对，因为旁边的那个
这乐队
旁边的那个阿姨真的太疯狂了，就是
他说看到卤蛋
有冲上去了，
不是阿姨没冲上去，但是在座位上跳、就是向他抒发爱意这样。
前前后后总共有参加过几场五月天的演唱会啊？
可能包括第一场吗？包括
就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一场，
那就才三场而已。
哦、三场，
因为我太穷。
三场其实我觉得也蛮多
了，其实挺多的一个，
对啊。
那除了五月天之外，你还有参加过其他人的吗？
没有哎、
我给你们说最夸张是什么？是当时他买到了一根五月天演唱会上面的荧光棒，是盗版的。
对，
是盗版的、
哦。五月天的演唱会那个荧光棒是会。
是会
全场一起控制的，
对
对
对,
對,
對，
他们会一起变颜色，
买到盗版，别人还是粉色，他已经跳到蓝色了。
可能不是盗版，只是反应比较快而已啊。
不是快，你每次都跟人家不是一个牌子的。
所以那个盗版是找谁买的、啊？
没有，就是他门口会摆摊。
哦，那
他
大概
以为那个摊是正
规摊。我以为，因为有一些可能是舞迷出来摆的、他们从正规渠道买，然后出来摆，因为有些人可能到现场才那个。对，然后就可能买错摊了，但是真的现场很震撼，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
对，
因为之前都看工地摊嘛，就是都没有见过这种。
对，
那除了演唱会之外，你还有参加过其他？
剧本杀算不算？除了演唱会，
十个人以上的活动吧。包括你自己、你们，我其实我印象比较深，你们那个你和老王每次生日的那种，
哦，那种也算吗？
你们阵容也是蛮强大的嘛、
就他三十岁那场最强大了。
三十岁那场差不多，
那旁对面两位都参加到啊？
召集了多少人？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活动呀？
当时是一个球馆的活动，当时是想让他有一种好像 NBA 退役球星的感觉。
还没进去已经退役了？
对，三十岁的时候、然后是原来想的就是
按、我补充一下，当时好像是阿明、 因为我当时是比较懵的，因为我是被拉进去，然后全程被
对，我就想说讲一下这个细节。
哦，那你说吧，因为我只想补充问一下说，当时是不是有个细节是有人在念我的球号，然后说什么什么几号球员？
对对对对对
，Number 11，Terry， 对对对，是阿明。
对，是因为我当时想要，
我当时我人不在，但是我有参加。当时我在长沙，
当时是请那个英语现场所有你们英语比较好的巨腿高以翔，对，请那个巨腿高以翔录了一段开场白。
所以有那个感觉吗？
就像所有 NBA 球员进场
的
时候，配的
是公牛的音乐，他可能
对，然后
还有那个音源吗？
应该还有吧。
那这本期播客的开头就放这一段好不好？
我觉得可能还有哎、欸，
有、
哎、
肯定有。
哦，糟糕，还不确定哦，因为我录的他不是，他是现场念的。
哦，
对，所以他没有、
哦、他是现场念的，所以我印象中很震撼，因为我刚走进去有个背景乐，然后就听到现场有个收音，然后什么 number 30什么之类的就在念。但是我想吐槽一下、哦、这跟吐槽那个刚才我们的阿毛这个一样，最后整个活动我都很开心，然后全程有自己很挚爱的朋友全部都来，什么就整个过程就觉得哇，三十而立，三十岁这一年真好。最后那个我们的那个整个活动策划哥说，那个等下那个钱谁付一下？我去付那个钱，我也是感觉啊，怎么这么感动？最后到这种这么柴米油盐的点，
没有没有，其实钱是我先付掉，但是最后还款是他。
那大新疆有没有就类似这种？参与活动的经验
吗？
看过刘若英的，印象深刻的两个。
刘若英，刘若英是谁啊？刘玲的朋友、啊。
但印象深刻的不是那个演唱会，是当时我那时候还有男朋友，本来是要跟那个男朋友一起去看的，结果他前一天，2016还一期，前一天他出车祸了。
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被车撞了。
他是不是说谎啊？
不是，他是坐在的士，就前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电话说我被车撞了，就他坐到的士里面被另外一辆车的的士，他们两个对冲，然后就
那他怎么样啊？
就进医院了，
住院了。
好像后来又回去他的宿舍了。那我第二天照常就约了朋友去，就他去不了。
他出车祸，你去？
他去不了。那個、
听，这是后来。后来。
那我会问，我就假装问他，就是那我要不然不去看了吧？
假装，那就是
假装，
假装设定好说不去看。
对，然后他说没关系，你去。我心里说哇，好开心，就还可以去。
答案如我
所
料，所
以你一个人去？
没有，我约了我朋友去，
就把他替换掉了。
所以那票，
我怀疑那个车祸是你安排的。现在
不是啊，你那个票的钱是怎么样情况？他花钱买的吗？
对，没有 A A 啦，他买他的，我买我的，但
他
的
还是他的给别人看的吗？
对啊，
我好惨哦，他还被车撞，还要听你。
那那个别人是你的朋友还是？
是我的朋友啊。
那他付钱了吗？
我说没事，我带你去，因为我觉得是我拉他去的，他就不是他自己。
那等于说你男朋友请他看演唱会，不请你看咯？
你这个逻辑鬼才啊！
按照逻辑是这么个逻辑。
你转换一下逻辑，是他男朋友请他去看，然后说他请他朋友去看的。
对呀、啊，
对啊，
对
呀、
啊，对呀、啊，毛这个人就
这样，大家都做好人。
毛这也是拆另拆一桩婚不毁一座庙。
然后还很开心的发了个朋友圈，
最后第九张图是他在医院，我很开心。
然后呢，除了这种看演唱会，还有别的比较大型活动吗？
大型的活动，
不
要每个人都
不要
硬
Q， 没关系，
是因为那一次他也在场啊。
对啊，还有大型的活动就是我有去参加过，
一般浴佛节是不是？
不是，我有参加过环厦门岛一圈走路。
环厦门岛一圈要多少？50多公里吧。
从当天的六点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你参加了吗？
我参加了，
12个小时。
那你晚上不睡觉、欸？
不睡觉，我们就从六点徒步到早上六点，是在以前第一家公司是做户外的，
很酷、
啊。
然后
新疆那么瘦，
有睡觉吗？
没睡觉，就是一直走，而且
你
不能
你睡觉怎么走路啊？你是有病是不是啊？
边走
你们傻、啊、是他去完演唱会隔天参加这个活动男朋友还来给他推车啊
没有他就是以前的公司组织了一场他们是做户外的然后就是户外圈组织了一场活动
你们公司也挺会省钱的这样搞团建
然后到每一个点他就会有盖章嘛然后盖章的时候他会发一本护照 就厦门护照，
有点像那种什么定向越野，
有点像、这个、
你们的公司有台独的心，阳光的还厦门，
厦门护照，
厦门意思
，Emonese 啊。
Emonis,
我还参加蛮多这种户外活动的，
这个听得还蛮有意思
的。对啊，
有什么意思啊？
徒步啊，就一大堆陪你一起。
最后你坚持下来了吗？
坚持下来了。
会感觉很难受吗？还要想再体验一次吗？
不想，
不想。
躺了三天，真的超难受。就你，而且你停不下，你一停下来就会觉得超难受。你就是得马上就继续走，走到你腿忘记知觉的时候，就没感觉。
就完完全全就
其实你可以走到一个公交站，坐公交回家。
不行，就是那时候是一个团队，我如果掉队就很丢脸。
怎么丢脸？你就坐个公交，然后坐到他们要去的终点，然后在那边睡一觉。他们
那时候没公交、啊，
中间有打卡点的、啊，
晚上半夜凌晨哎、欸，
要领护照，要领
护照啊，那要打卡、啊。
对，凌晨哎、欸，没有公交，什么都没有。
当时是组织了多少个人一块晚上走啊？
两万多
个，基本反正有百来人。
哇，走到最后剩十个
人，邪教组织啊，这个。
然后每一个哦，对哦，是每一个公司他都有一个那个团队，等于是好多这种户外公司的团建。大团建、
哦、听起来好智障、啊、
现在想一想是挺智障，而且我还参加过两次这种很有生命危险的户外活动，
还有一次是
就有一次在印尼参加那种三天两夜的徒步爬，
又是徒步
爬那个
爬你这两条腿是真的不走一点路会难受啊，
就爬那个林家，
你人生走过最多路都是弯路啊，
三天两夜徒步
爬那个林加尼火山，活火山，
活火山是不是啊？
对，活火山。
我拿下喷一下你走、
啊。然后我们爬之前还签那个生死状，我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太蠢了。就是
你当下是觉得怎么样？很酷。
我跟你讲，
我现在觉得蛮酷的啊。
酷什么酷？
确实是天秤座的感觉。
是啊，蛮酷啊。
我感觉他是没有认识扁头鸭，扁头鸭会帮他顾及一切生命危险。不要说爬活火山了、啊，活蟑螂，扁头鸭都叫他不要踩啊，怕他会过敏啊。
那你现在？还想再来一次吗？
不想。
还有一次，就这两次是吗？
那我问一下阿毛跟 Plus， 你们会想吗？
我想体验一次就好。
三天两夜我觉得太长了。
但是在上面你拉屎都是个问题，就他是直接在山上挖那种。
拉在火山里啊。
野坑对。哦、就是没有，不是在那个火山洞里。
马上探化。
然后就是搭了一个小帐，那是现在小朋友的帐篷。
会不会大便太硬，火山弹上来那个弹大便。
这其实是一个挑战嘛，
不是挑战，是一个活动，他们那边那个日常的一个路线，有向导帮你背，帮你背包，把你所有三天的粮食都背起来，然后你只要负责
背吗？
向导，
向导那很壮啊，
都很瘦、
啊、
都是那些东南亚非常瘦的向导，然后黑黑的
黑奴、哦、
对，然后就背着、哦、
我有跟他聊过运动这件事，我发现他其实以前做的很多关于运动或出去玩的东西其实都巨危险，
对，我还蹦极过两次，
哇，
第二次在观音山那个蹦极，就是我发现那个其实后来想想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上去的时候那个整个架
子
还是在晃，有肯定没绳子吗？我已经掉海里了，
不是有当时他去观音山蹦是有绳子在用，是他妈妈的鞋带。
但我从以前就是害怕参加大活动的
人，大活动，
对，就是演唱会、音乐节，然后
为什么你会天然没有安全感吗？觉得人太多，
我怕
太拥挤，
我怕吵，而且我很端着。
哦、oh. ，
就比如说看演唱会，其实
啊，你是端着的吗？你不嗨？
我不嗨的，
那无聊、oh. ，boring。
但是现在可能就 OK， 但是我觉得跟氛围后面，我有想说，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不对。就比如说跟扁头鸭是看五月天嘛， oh. 然后我后面有幻想过，如果我看的是
扁头鸭，应该也不是嗨的那一种吧？
我跟你说，点就在这，扁头鸭非常神奇，是这样子。我们一起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呢，然后去，我想说那。我也因为我第一场，我的人生第一场，确实我这个提一下，他应该不会生气，就是跟我初恋看，初恋请我看的那个周杰伦，然后当时是也是在厦门的第一场，那时候已经发现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很端着的人，就是明明周杰伦的歌我会唱，我是那种感觉在听音乐会，你知道翘着脚在那鼓掌，
太无聊了，你
是对，然后后面好了，我就知道说跟他去看五月天，我可能估计也是那个鸟性子，然后我估计他也是，结果他一开始确实是这样。就我们好死不死，两边都是巨嗨的
哦， oh, 对啊，
巨嗨没关系，我就发现我本来就想说，哦，那转头看一下扁头鸭，扁头鸭还在很正常的那种享受五月天的歌曲，然后鼓掌
享受，
对，然后再转头不对了，突然看到他站起来了，
会不对啊，边上这个人不是扁头鸭，
然后
他是谁？
然后他一直甩他那个衣服，但是颜色一点都对不上，人家粉色他蓝色，人家红色他黄色， 他很奇怪，
就很特别的一个。
对，然后他就突然间开始落泪狂哭，然后暴躁，然后边哭边用他奇怪的声音，哇，你不要惹我、
啊，这样子这么夸张、
啊，很奇怪就是了。然后我就看他这样哭的在那边弄，然后后面发现哦，他其实是想嗨，可能他也不想身边是我，
但是
所以第二次、哦、第三次正式在看五月天的时候，我就把票亮出给他的一个闺蜜，他们两个去看、哦，结果好像是因为场次的原因。看的是厦门场，厦门大部分观众都是跟我一样看音乐会的人。
对，他提的刚刚那一场我哭的场是泉州场，泉州人民真的太嗨了、
哦、对，太热情了，
真的很热情，
怪不得人家
真的是
不爱来厦门开、嗯、
怪不得人家喜欢说是牙跳，真的是跳厦门、就
是、厦门这场是冷漠到真的一点回应都没有。
对，厦门其实很多人说娱乐荒漠、啊、就是有这个原因。
我可以顺着这个讲，
可以、
嗯、我参加两场的音乐节都是，一场是草莓音乐节，一场是优柔音乐节。
都厦门，
草莓
是
在哪？哦，厦门哦，
对，也是在厦门，两场都是在厦门，它都是在同一个场地办的，而且前后差了就两个月吧。嗯，
哇，你那年那一年很有钱啊。
对，因为一场音乐节没有多少钱，一个人200块钱吧、嗯、而且里面的其实阵容不错的，有盖嘛，就 CSC 全部人，
乞丐
还有 CSC、嗯、
对 CSC 全部人，然后还有反正摩登天空全部人都有来，还有那个新裤子。
哦，
新裤子当时特别红。
对，
还有那个
乐队的夏天，
阿四这种咖位只能在下午演就是大家也是，就是他有个
不嗨，
我们他是一个在沙滩里的里面，他大概有个三个足球场这么大吧，那个场地、嗯、两三个左右。
好、啊，没事。然后
对，有一个主舞台，一个副舞台，然后从很多从外地的人过来嘛，他们就会挤到前排去。前排的第一二三排，就是他可能就是 plus 加这么大吧，这么三排的人。三排往后人全部站着不动。就前三排人站着，
不然一般要
都是保安是吗？
不是啊，按道理应该
全
场嗨才对、啊、
大家应该要跳或者怎么样举手这样。
因为音乐节它是站着的，像演唱会大家都是坐着嘛。
哦，
对，音乐节它是可以举旗，然后可以开火车啊。
对对，
会不会他们都做过半月板的手术不能跳、
啊？他们的人都是保安的，变喂喂几点钟方向，边上都是同事，
前面有30个观众。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 ，Uro 它的安保会比较加严格一点，它就是。他的那一场是只往你进，只往外放人，不往你进人的。然后当时很多从外地港飞机赶过来的人，他就被堵在外面，堵外面他们不就进不去吗？到后面他就有那种踩踏事件，把那种那个栅栏全部给掀了、
哦，
全部往里面冲。
听音乐节的都是
很疯狂、啊，
狂人啊，
对，都是狂人。除了厦门本地人，就是大家都站在后面，
都哎、要排队了，好，
对，
排
我都能想到他们那种
要取票，
他们是有一个那种空气沙发。把那种空气注入到那个一个袋子里面，它就变成沙发的样子，
哦、
全部躺在后面躺一排、嗯，坐在那边听。
我的享受啊！
对，然后其他
很厦门，没有拿沙发就不错、啊。
我当时是第一场听的是什么？周杰伦演唱会。对，当时是我同学
也是前女友吗？
不是不是，我同学请我去的，我一分钱没花，哦、因为就是因为我
你也是体育中心吧？
对，体育中心那一场，可能是2015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反正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是属于嗨的那种人。嗯，然后我就是带动边上人都在唱，我就狂唱，然后都边上同学都、
哦、那很讨厌那种人家录屏下、
对对，全都是我的声音，所以我从此之后对音那个演唱会定义的就是，反正你也听不到人家唱什么，你听的、你的演唱会质量决定全是在于你边上人唱的怎么样。你边上人唱的好，你这场演唱会听的就比较开心。你边上人唱的要是那种五音不全的，你会很痛苦。
那不能跟对面的两个
听一整场下来。
对啊，我是想说，为什么说厦门这一场效果很差？因为那次他把票让给我闺蜜嘛。
我不是让，我本来就买给你。
对他对，然后是我闺蜜是杰迷。他是周杰伦的粉丝、
哦
嗯、然后他就说那我想看一下你喜欢的乐队到底是怎么样
的，他不知道五月天
吗？不是，他不知道五月天的乐队氛围、哦、就是演唱会现场，然后那一场是在厦门，然后他看完以后他跟我说我改天带你看周杰伦吧。对，他说我没有办法入坑，我入坑失败了、嗯、他说我改天带你去福州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但
其实因为
跟厦门有关，跟五月天没关系。
当时乐队状态是不是有
落差？乐队状态可能因为底下的反应不好、嗯、所以他们没办法很嗨的讲一些垃圾话。
我觉得其实开演唱会跟各种活动其实很看下面的活动，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在这个体育行当内，我们有做过很多那种街头活动，其实你就看在厦门那种街头活动其实反响是很普通的。那如果你真的把这种商业活动或者这种突袭的球赛放在什么西安啊、郑州啊、然后武汉，那成都那种基本上围观300-400号人呢。
对，
我当时有带着江大兴，然后我们去 大江心，
有大新疆，
大新疆去，我们当时有做各种那种比赛，我们去做个观摩，在上海看到了那个当时的一个街球赛，那就是一个小球馆，然后里里外外围了三四百号人，我们真的是挤得非常热看，但是那个气氛就是浓烈到一个不行，也是让他们这种完全对球赛不太理解的人一下子能进入那种气氛。那我也能感受到说，如果在不是在国内，我如果出国的话，我也会比较享受球赛，因为国内有我个人偏见呐，可能不要点进去，就是国内大部分看的很多人还是那种很不是那种享受，也 有一部分肯定是享受，有一些是跟风，然后跟风那
些看明星来的，
对，看明星，然后他们虽然喊叫，可是你会感觉他们也不太懂。
刚刚说的那个周杰伦的嘛，接着我就说一个我自己，算是我自己这个也是像扁头鸭一样那个举办活动，我当时就策划了我们高中毕业晚会的那个表演
哦，
整场
你上去 B-box
没有？我会 B-box， 但我没有露这一手，哦、收着
藏了一手，
这是绝招杀招。哦、我当时我不是整场，就单纯我们班级的那个表演
啊、
哦，那个表演我记得印象深。我其实具体为什么我被推到那个导演这个位置的过程我忘了，好像是因为
他们说你长得像张艺谋。
他是长得比较老、啊、看我是一脸有故事的样子，应该是可以写出好的剧本、
啊、
我当时反正我们最后从那个策划嘛到那个布道具的什么彩排啊购买
都是你、
就是、都是我，
钱也是你垫的？
钱没有，钱是我们班费垫的、哦、就考得好的人出来垫钱，
考得好的人出来垫钱？
没有啊，就是没有，大家平均啊。班费我就印象很深，我们当时那个选的题材，那个表演的节目是做那种有点类似超级变变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日本的那个节目，然后就是都是黑幕，然后大家全部穿的黑衣服、嗯、然后拿着那些道具从那个一幕一幕飘过，然后我们的主题是
篮球，
那个不是超级马里奥、
哦、
就你可以想象中我们把那个游戏中的场景还有游戏玩游戏的过程复现在那个舞台上，
果然是要打游戏，还是很沉迷。
我其实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因为我具体已经忘记是
问你有没有沉迷，就说你记不清。
不是，我是记不清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了，可能当时就也是在网上一直看嘛，
是打游戏嘛，
对对对，就突然灵光一闪。然后就搜一下有没有人做过，发现还真的有人干过这种事情，就是做这种黑幕，然后就用这个拿道具的形式把这个场景那个浮现出来，然后人一个一个拿着道具往那跑，就展现出那种卷轴过图的那种感觉，
那挺帅的、
嗯、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算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举办活动的经验。
我听下来觉得你们的舞台不错，像我们都在操场上举办的，还没人一进去都路都穿帮了都。
我们是在就是在那种会议厅。
是啊，就还有黑幕啊什么，可以拉幕起来。
主要是感觉你们还能让老师允许做这种比较蛮特别的、欸。
都毕业了，最后一场表演了。
那你们就算是这种，你们说最后要做一个那种光屁股大赛，老师也不会同意，对不对？就是什么毕业
光屁股大赛是什么？
是什么比屁股吗？
对啊，
比
谁
的屁股反光反的比较多？
对，这样拍一下，然后下一步拍一下，那
个是比弹性是不是？
对啊，就这样拍一下，
拍多了还要配短。
没有，就是测那个回响嘛，然后拿一个测分贝的在那边测。
你要举办明年的活动是不是？
策划一个明年的拍屁股大赛啊！
你可以测试一下厦门人有没有积极参与这种。
不是说厦门最喜欢参加就什么送神接神之类的，
那不是厦门泉州
抢头香啊，疯狂的阿嬷们抢头香。然后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就是我有个姐夫不是在那个南普陀那边工作嘛、嗯、然后我就记得他们每次都会调侃那些抢头香的阿伯，说还以为他们真的抢到头香，其实头香早就被我们点走了。
我们有个活动叫挂休，
我知道
叫普通话该怎么翻译，
挂香吗？
反正是村里面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嗯、
对一个仪式。然后我们需要在3点钟的时候起床登上那个大巴，确保在
6点之前点上那个香。
6点是有点晚了，
五点多六点啊，就是五点多六点
的、啊。对，反正在凌晨的时候到达一个寺庙、
哦，就是
感觉很灵异、
啊。对，然后从寺庙
没有啊，抢头香的是这个逻辑啊，嗯，对、啊，
很虔诚的在上面拜拜，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嗯、我觉得很夸张，是他们从山脚下一路三步一叩首吧，
嗯、
是
对，
一路跪上去。我觉得这个
头皮都破掉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震撼我的，而且节奏感巨好。
因为小时候看过一部戏电影，叫做《妈妈再爱我一次》，里面就有这个细节。那妈妈就这样子去祈祷自己小孩的病要好起来。我小时候感动的哭了，
真的，
一直抱住我妈妈说：“
你会为我磕头吧？”
不是，我就说什么，就是说什么“妈妈我爱你”之类。现在想想傻逼。我活动其实参加了也算多，但是我一般都是半途。我说一下我参加大活动的一些垃圾习惯好了。
垃圾习惯，
对，我自己有参加过几个比较大型的活动，然后我有个很垃圾的习惯是，就是说我会活动参加一半跑走。
什么活动办得很不满意？
不是，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这个活动虽然很大型，但是它整个过程中我不是很舒服，我就会走掉。
你是参与者还是主策划的人员？
你
的身
什么？我感觉你知道什么，然后问我什么？
不是，我想问你的身份。
我是参与者。
那还好，要不然就会觉得你很没责任心。
没有没有，我是参与者，不是，就是我去参加这个活动，
就你不会
被邀去，
你不会觉得需要有始有终？你觉得他不舒服，你就当场
对，因为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很大型的，算什么峰会吧 ，G20 互联网峰会这种东西呢，还是有邀请的。
G20找你参加，
不是
說，你怎么不说金砖会议找你参加、啊？
不好意思吧，
这你疯了、啊。当时坐马云边上是不是啊？
我是跟马斯克在吃煎饺。不是，是我说错，就是一个互联网峰会，然后是邀请在那个厦门会展中心那边做的比较大，而且我印象很深，就那天有要求，有着装要求的，
要什么？要穿内裤？
不是，是说最少要有穿东西，不能裸体去。
那是啊，
是一个类似像互联网里面的各种，真的是有大企业，像什么爱奇艺啊、百度、腾讯，确实有来、oh. 一些负责人，他们的 CTO 还是 CFO 这种，就财务、
oh, UFO，
还有 OFO 都来。就是、然后是有着装要求嘛？那时候去了，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就是通篇讲的东西都是假大空的东西，我不想听。然后参加过一半，我估计是为数不多里面提前退场，因为我那个位置还蛮高前，因为他邀请将近快300号人。
然后你走之后发现人家晚上有自助餐，又想回去。
我后面有发现，因为我为什么对大型活动不感冒，是因为我当时在这家公司，就我参加这个，我要通过参加个活动给大家说，我当时就在这家公司里面做各种大型活动，有什么新丝路模特大赛啊，然后包括说什么什么演唱会，陈奕迅的各种，反正大明星我们做过之后，发现大型活动其实对我来说诱惑力就没有了，包括明星又在那家公司明星见了算有一定量，然后咖位也挺多，什么林志玲啊，然后陈奕迅啊，然后陈慧琳啊，就香港一些大牌见过之后，因为还蛮近的距离，大概就是我现在跟扁头鸭距离吧，差不多那
么近。
对，因为全程接待都是我们当时整个公司的内部，就是从接待再到最后执行端，全都是我们这一帮在统包整个策划跟项目组整了。但是很累，就是从那时候起，可能对大型活动也没有好感，就知道说，
就你一旦知道办过活动的累之后，你就其实
对，然后而且你会
参与活动，
你就已经没办法享受大型活动过程中的快乐，就一直在想，哎呀，人家那个灯光也没打好，
对对对对，
今天这个场控也没做好，哎呀，那个安保这样做可以吗？怎么
关注点跟
就是偏的，
正常的参与者就不一样了。
对，然后特别是我，所以我不懂，后来这个我对面这个同行。他后来自己做过那么多活动，
叫人家名字什么？你对面
我那个大
新疆。那顺着这个讲，我们就聊一聊说一个好的活动是在你们眼中是怎么样的吧。
可以啊，那就从 Plus 开始，
从你们开始，你就顺着讲啊。
哦，
就你们
那先从那个
从业者开始，
那个从新疆开始吧。
新疆
一个好的活动，
或者你怎么定义一个什么是好活动？
我觉得
首先要有好活，然后能动，
要足够的钱，
要有好的预算。
哦，这是个 key point，
就要看对象是谁。如果从策划者来说的话，
不要讲太学术哦。
就是有创意、有参与度，然后有好的传播。
你看，那都太学术了，
这听起来像是你教他的。
不是，我们领导教他。 我是教不了他这些这么展开空的东西。
那可能太学术了，我觉得，嗯。
你没有只。
不然你就说一场，
就是老王的生日会。
那我吐，我从吐槽开始说吧。我觉得什么是一个不好的活动，它的相对应就是好的活动。嗯，我觉得没有目的导向的活动，我觉得都是不好的活动。没有目的嘛，就是不舒服，就是你们是图快乐还是什么？你要有个最后的最终归属的东西啊。这是我觉得对于活动的定义。就比如说，小到我们今天几个人聚在一起录个播客，然后是为了这件事，大家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有个目的性。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我自己觉得不太好的活动，就是大家都是一种个人意愿式服务性的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提出了某个荒唐的想法去做了这么一场活动。
那这也不会完成了，
就只满足
是目的性，
没有满足满足那个人的目的性。但这里面的很痛苦点就是，这个人又不把他目的性讲得很明确，说的又是另外一个目的性，所以这中间就很多这种认知误差。
那最后他满意吗？
不一定，因为这中间有认知误差，所以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他满意的、啊。
哦，对，他愿意一直花钱做这个这种活动，
他也不是愿意花钱，他是因为被迫。我只能这么说，这东西就涉及到很多东西，我就不方便多说。
这么不方便，
就是我觉得就是国内的活动我很不喜欢点就在这，很多商业目的就商业，然后你是个人传播就个人传播。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很多活动就是这种夹杂在一起很不舒服。就比如说有一堆男男女女去酒吧喝酒。那办一个这种活动，大家玩一玩，对吧？就是应酬拉个约炮群或什么、这种，大家不提。
讲太白了，讲太白了。
哦、那个联谊快乐群这种，我就联谊快乐群这种，就是大家就很清晰，或者说男男女女交朋友都很正常。可是很多人就会冠以这种很多所谓的很健康的头衔，比如说腰旗橄榄球、飞盘、whatever 什么叭叭叭叭叭，然后其实都没有。
终于影射到这儿来了、
啊。对呀、啊。
我就觉得很
点谁呢？
就很不舒服。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更有创造力的线上 APP， 那不是更高效吗？那你通过这些活动，就让这个活动也就是玩不尽兴，然后你目的也达不是。
可是他这样讲出去就比较好听啊！我是参加腰旗橄榄球，
腰
旗橄榄球，腰旗橄榄球
去腰旗给人家橄榄是不是？
不是，你想，就比如说我认识大行家是因为我参加了这个。腰旗橄榄球，而不是因为我们摇默默摇出来的，这两个讲出来、
啊、
听起来就肯定觉得这个更高级啊。
我觉得最屌是后来腰旗跟飞盘大家都去打炮，但是摇默默这些人家最后结婚，且在教堂。
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可能原因是这样。
我就确实这个听起来好听是这样子，没错啦。嗯，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这种也只是不纯粹啊，就是我个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就是说。有些活动它的表面和它的实际内核
实际的
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
对，就差太多。就是因为我参与太多这种，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想想就像
就有点像标题党的意思，
对，有点像同步玩吐槽那样，就说你真的不会来，真有人来这里
运动，真纯粹啊，
你是真纯粹，就这种这个就很搞笑，
你是真爱运动啊，
对啊，就是我们真的是想来运动，结果大家反而你觉得你是那个笑话。
哦，明白了，就是相当于你同一个活动里头有两拨人有不同的目的，大家目的性不一致，
已经不是两拨人，我感觉是
多拨人，你说
多
人混战，
多人混战了、yeah. 多人混战，对对对。
Okay. 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这个有关活动的事情，大家参与过的经验，还有大家分享一个好活动具备什么条件。那其实三年的疫情可能多多少少影响了很多我们就是活动行业内的这个生态，
对，
所以其实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觉得在疫情过后有一些在疫情之前有举办的活动逐渐的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疫情之中了，我觉得大新疆应该有点看法。
疫情之中，我们刚刚其实在这个录播客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大新疆说，你说你分享一下，你觉得
什么活动突然消失
了，什么活动在疫情之后消失了？
核酸。
他居然觉得核酸是一个活动。
可能他的逻辑也没错，就是只当时大疫情也严重的时候，大家只能做核酸出去活动，
具备大家的这个目的性都是统一的，
对，
为了做完核
酸
要出门，
对，
然后也具备了人，具备了大家这个死气沉沉的
氛围，人也很多，
那很符合您刚刚说的啊，这是一个好的活动啊，
这样春运也算一个活动、啊、每年都有。
我觉得有一个活动现在慢慢消失没有了，应该是各种快闪店变成了那种摆摊地摊，
就是替换形式的。以前快闪店特别多，
现在也有快闪啊，
变得特别少。我觉得变得特别少，因为之前疫情前，
地摊是什么意思？
就是市集、集市那种，像盘鸡他们现在很多摆
哦，一个小摊位这样。
以前是那种很大型的店面。然后临时搭建的，
说明很多小就是个人创业者开始创业，
对，开始创业了。就我发现这种活动越，就以前快闪活动是非常流行的，就一个快闪出来，然后突然间可能很多人参与那个活动，然后可能会办一天两天，或者是一个下午或什么。嗯，疫情之后完全这种类型我基本看不到。
快闪店要举办的话，首先这个品牌有一定定
资金，
小小的规模，嗯、
对，
可能中小左右的规模，
对，
然后就他从。本来他
中小可能不够，
就中上、啊、
中上
这种水平的规模，他在本来驻扎的城市，然后为了扩展，可能试水一下新区域的这个
对
受欢迎程度，他们就选择会开个这种低成本的快闪店去
临时做一下，对，
相当于现在很多小品牌也已经参与进来，就做这种快闪形式，只不过是他们是用摆摊的这种方法。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说现在的地摊是真正是个人创业，在一个独立的城市去做，已经没有所谓的品牌化。
哦，就是就相当于是不是形成品牌去做的，
对，就真的是各种小小的集市的创业者，对、
哦，
比如说以前可能大家各种活动是快闪店，现在变成是一个小桌子推车，然后大家出来，以前可能去弄快闪店里面喝调酒，然后现在在弄小地摊上喝调酒，
嗯，
然后以前的快闪是那种真的跟商家商量好了一个地方，然后什么时候多少租金做。然后办一场活动，然后现在没有了，就
现在是跟城管商量好，我上几点在这边，
而且感觉不只是跟城管商量，就是好像城市部门会有一些在一些地方特定放开，也没有怎么去管控，可能经济也下滑，让大家就能做一些力所能及能赚到钱的方式吧。对，而且我发现这个摆地摊真的是很神奇，好多以前觉得还算可能八九线小明星都出来做什么快餐店，
快餐店，
快餐或者是那种早餐店。
八九线小明星，
对，就真的长，你就看那个，我看了好多一个小纪录片，里面有拍了好多这种小明星出来，有做早餐的，回自己老家拿一个大学城门口，然后摆一个摊子，
麻辣烫，
不是麻辣烫，就是
麻辣烫，
就是那种什么小笼包啊，
嗯，
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比较赚钱呗，是吧？
一个是赚钱，一个是有噱头吧，可能还是怎么样，或者说好像他，我听，反正他在片子里面说的理论是他这样子一个月就做明星，可能一个月就赚三四千块钱。就真的收入很微薄，
是明星还是保安啊？
就是明星
OK， 长得比较好看的保安，
而且还发过专辑什么 EP， 而且曾经也风光，可能现在我不知道啊，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人有多红，但是感觉很多粉丝要去找他合影，就他们还说固定好几万个歌迷，可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宣，就是现在竞争或者说整个娱乐体系能消费得起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更集中在一些大的明星身上，所以这种小明星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的商业的机会嘛、
嗯，
所以他就变成是只能转行，
另谋出路。
对他，然后他，我看我觉得挺坦率，那些明星都说也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这都是靠自己双手致富嘛，摆个摊也挺好的。对，
那本期节目到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可以，拜拜，
拜
拜。
拜
拜。